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祝福大家新年快乐。常老师您好。
迪生您好。
刚刚那一段不知道为什么就忽然消失了，所以我们只好从头再来一遍，反正再祝大家新年快乐也很开心。
好的。
是我们刚刚谈到情感基调，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一个感觉基调，这算是所谓的感觉基调跟情感基调是一样的吗？
如果用比较科学的名词来讲，就是有他的情感电荷，也就是一个人啊，他有他的一个特质哈。那像塞斯在提到富兰克瓦特，他就说他是一个悲伤的人格，所以他的实相呈现的就是悲伤。他说，可是呢，他的悲伤我不能够瞧不起他，因为他是我的补偿人格，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悲伤呢、就是赛斯会更加的圆满。那所以他说呢，因此我给他完全的救赎，也就是说他是一出生就有一个悲伤的特质，就好像很多的水果好像柠檬一出生它就是酸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你一看就是酸的，但是酸的一定不好吗？可能也不是。好，就像你在上一段所说的，每个人在这个世上都有他的价值，而这个价值是绝对是肯定的。那既然每个人都的价值都是肯定的话呢，换言之就是我们共同形成一个价值网嘛。对。
那么每一个人有一个感觉基调，这个感觉基调就是您刚说的个人的特质，然后每个人通过这个特质去感应这个世界上的一切，
是
包括自己内心的一切，
是
然后我们怎么解释，其实每个人有一套诠释的系统，这个解释的系统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有的人看到花开了他就觉得哇好开心好美哦，有的人看到花开了他就想到啊花很快又会落了，这就是每个人的不同。
有的人就天生很乐观啊，有的人天生就很悲观，你可以从王熙凤跟林黛玉看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格，对吗？
对，对同一件事情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那他会解释成他是一个寄人篱下，他没有孤苦，没有人爱的什么之类的，然后好像是世界上对他来讲就是凄凄惨惨戚戚。
其实他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很爱他，
是
从贾宝玉。贾母他们其实是真心的对他好的，
是是，那就是他的一个基调嘛，他一个看法。那在上课之前我曾经跟你讨论过早期课第500节哈、应该是499节了哈、那499节当中他谈到胎儿，就是我们要投胎来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显得你的内在自己显得一个想要经验的主题，所以呢在地球上去找那一对父母，那从那一对父母当中呢去找他们你能够用的这个元素，也就是所谓的基因，然后呢把这个基因放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去创造那样的肉体形式，所以很像父母没有错，可是跟父母是完全不同的路。这是499节，他刚好碰到苏华金师怀孕8个月，那苏华金师就吵着他说，我不管了，你一定要教我了，到底这是胎儿是怎么回事。他说可是要很多节，他说 I don't care， 我就是要赖你。那果然其实从499节开始500节一直到应该是509节，这段期间反正都在谈胎儿出生的状态。那当然后面的几节503节以后它是放在临界的信息的附录里面，临界信息附录里面503节之后大概有5-6节吧。好，那这5-6节当中它有详细在讨论孩子出生的状况，比如说前3个月是他的存有，然后跟他讨论说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我们是要体验什么。好，那在500节当中我们在讨论他的那个很难翻的英文齁，他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是你先把你今天所要挑战的部分然后变成你的倾向，那个倾向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一个人格特质，就是说我这个人的感觉基调，那就是你的倾向。好，那这个倾向呢其实会面对什么，会面对完全相反的 遭遇，好 ，encounters， 好，就是会完全遭遇那种跟你的现在的倾向相反的部分。那为什么需要碰到这个相反的部分呢？因为你会从这个当中，你面对它，你用积极的态度去克服它，所以因此你取得了最好的经验，就是在五百节当中所提的，一开始所提的内容。所以你刚提到说一个人有没有他的感觉基调，那你用感觉基调或许很 OK， 但是你也可以说一个个人的倾向。那这个倾向是在出生之前都已经设定好的。其实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我现在在这边上课是我在出生前就设定好的。你在这边
我会在这边问一大堆呆问题，
不是
不用难过，因为就是天生就设定好，
那就是设定好，就是你的倾向，而这个倾向会在你的后面的许许多多的片刻点，你的日子当中，你会 encounter， 就是你会去遭遇它，你会去面对它，你必须要去面对你所自己设定的难题。那你说为什么我要设定难题？因为赛斯有提到，我们这个实相跟其他实相最大的不同是，我们这个实相用很大的用电量，大用电量。那这个大用电量呢，因为我们的上下阶层很大，所以我们在使用我们的这个意识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感受到极大的痛苦跟极大的快乐，就那个上下限是很宽的。好，肉体的痛可以痛到很痛，可是快乐也可以是很快乐的。好，那感受是很深刻的。那因为是深刻，所以很多很多的意识体个体他们不敢来这个地方。
赛斯的感受难道没有比我们更深刻吗？
有，但是因为他已经不是这样讲，感受的深刻点应该这样讲，就是说你看的是广还是深。好，假如说你看的是广的话，比如说你是在这样讲，你是太空人嘛，你在月球上看地球，好，那地球是小小一个，但是你不知道地球往下看的话，那的某一州的某一个国家的某一个房子当中有两个人在吵架，吵得天翻地覆，痛苦到不行，那个你看不到。好，那你所就是你的观点跟你所看的东西，赛斯一再强调，他说你们比较 detail， 在各种情况下，我们是比较 detail。还有我刚提到那个胎儿哈，那499节他有提到胎儿在来到这个人世间，他当然已经知道父母亲是什么样的情况。他说他对父母亲的过去有强烈的感受，但是不知道 detail。强烈的感受，比如说这夫妻两个人他的个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的所有的种种，他都清清楚楚，但是是怎么回事是不知道的。好，但是知道他的in general， 就是整体上他是知道的。可是呢，细节部分的话，胎儿是不知道的。好，所以你从这个角度去看，你问我说，那赛斯的感受是没有我们深刻吗？如果是以肉体感受的角度来看，没有。好，没有，为什么呢？我们刀子割了以后哈，那个感受，我想赛斯是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知道啊，因为他以前来过这里。
对，用想象的。
他以前来过这里。
对，用感受的，用感受，不是你实际上体验的。好，我这样讲好了。我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呢，我跳高的时候摔断了头，我的手臂。那当时很痛，我现在可以想象我当时是什么痛，但是当时跟我想象中的当时不一样。
记得跟想象
还是不一样，
记得跟当时还是不一样，
对吧？所以他当时他来投胎过，他当然知道人间的苦痛，比如说他走过那个街道，然后随便的面包屑都比以前的蛋糕要好吃哈之类的这种形容词哈，当然他是知道肉体感官是什么，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真正在体验的当下哈，那个是很鲜明的。常常你会听人家讲，我其实不怕死，但是我怕死的那个痛，对吧？呀，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的是肉体所承受的是超过我们能承受的部分，那个部分我们担心的。
那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什么答案？
就是很多人担心不是怕死，而是担心那个死之前的那个痛苦， 可是其实意识是离体的。
对，因为当你的你不想去体验它的话，你就跳开了。就你如果不想离，不想体验它，你就立刻可以跳开。所以很多静坐的人有那种高深静坐到一个程度，他说要走他就走了，叫坐化吧。他不需要承受身体败坏的那个过程，他意识离体，就好像你每天在灵体出游一样，他离体然后他不回来了。
就睡觉就是灵体出游。
是。
那么有些人嗑药过度就是回不来了。
他是回不来了，对。好，那我们就回到你的问题。
我就说我们学赛斯啊、哦、我有一个朋友，他好像生活里面充满了他很容易得罪人，他好像很自负。然后我今天就听到另外一个朋友提到他，就说对他感到很生气。但是我跟这个人呢，刚开始我也觉得他很难相处，可是后来发现他并不是坏所以难相处，他是因为从小养成了很多那种霸道的颐指气使的习气，使得他呢，他在家是老大，他非常的叱咤风云，可是到外面呢，对别人呢他就忘记了那一份尊重。那像这样的人，以赛斯的说法是说，我们每个人来这个世界上，乔老师常讲一句话说，生命即表现，他就是在表现他的特质。可他这个特质常让他身边的人感到不舒服的话，那么他到底有没有改变的必要？
如果他真的去，真的回到他自己的感受，他真的去感受他自己的时候，他的状况立刻就改变。我举几个例子哈，赛斯有提到很多的例子，他提到说，比如说你现在赛斯告诉你你会怎么样，当他告诉你的时候，这个实相已经改了。比如这样讲，比如说他有一节应该是在480几节有90节这一段嘛齁，那他就提到罗他会不是罗，是那个比尔加拉格尔，他们会出车祸齁，然后他们会两个夫妻会严重的出车祸，然后佩吉加拉格尔会被撞出去，然后会有受伤之类的。
之前赛斯就知道了。
不是，是因为那个真在写诗的时候，写那个写他的诗的时候，因为写诗的时候，我们的意识形式是比较属于一种自娱跟游离状态。那他觉得不是说他知道，而是他实际上就直接参与了。好，那这我们必须要谈内在感官的部分了，就他直接变成他们的，然后就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发生事情。那一天呢，按照比尔加拉格尔他们的形容是说，的确是有发生事情。那发生事情的原因是因为呢，就有一个人呢，他开车，那他们不放心，然后他就跟随在后面。后来因为他们跟不上，后来就没有去 follow 他，他们走另外一条路。他说如果他跟着他的话，只要在很短的时间，在几秒钟，因为他在后面，对不对？他整个弯的，他就一定会撞上去的。所以他们一定两都会出严重事情。那可是在那一刻他转了。那对。那赛斯的说法是说，当有人知道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已经没有必要再被体验了。他会被改写或者是改其他方式。这就很好玩，就是说你的内在有的时候只是在编一个故事，他有1000万种的方式可以来改变他的计谋。比如说有很多人说啊，我头痛啊，头痛医好变脚痛，脚痛医好变手痛，手痛医好变其他任何痛。啊，你的癌症这个治好了，那变另外一个，因为它不是在身体上的问题，而事实上是某些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像比尔加拉格尔他就跟他讲说，你的胃溃疡齁，我帮你治好以后，你还有其他东西，你根本就不是胃溃疡的问题。
胃溃疡只是一个症状。
对。那你看这里齁，提到就是说，首先第一个齁，赛斯提到说，当我把这事情讲给你们听，那么这个状况就有可能会被改变的，因为你已经了解了，你知道吗？
不用再体验了。
对，你已经了解， 第一个要再体验他也不用同样的方式，你已经了解你就有避他的可能性了，对不对？如果说你的内在希望你体验某个部分，那你现在已经了解，所以他用这种方法你已经打不动你。如果他觉得你还是有必要再体验的话，他不会用同样的方式，他会用另一种方式的。像了解的意思嘛，所以因此当我们比如这样讲，他如果真的了解到，他如果体验他自己真的了解到他的状况的时候，当他了解到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解决，因为故事一定会变的。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不再有这一方面的问题，或者是他必须要用另外一种方式来，他不会再延展那个故事上的。这样讲好了，如果说你今天去偷看人家的考试卷，你的考试卷看完了以后，老师知道你看过以后，老师会怎样？
老师
改题目嘛，是不是？那一样的情况啊。那如果我们到人世间，我们就是要体验某个经验的。你看，从一开始设计找，从找父母亲，从自己创造自己的肉体，创造自己的天赋，创造自己的六种感官的状态，创造我们以后要碰到哪些人，都已经是经过详细的这个编排的，对不对？编排哦，编排好的。那我们所有的negative， 而且是 highly negative， 就是强烈的那个负面情感，它其实是被 arranged 的，它被安排了，淡了，而且你也同意了。那只是说，他你去走的时候，你要把这个了解先要放掉，对吗？好，那当你知道的时候，拍谁不能再用原来的故事了，对吧？
因为没意思了嘛，
你已经知道了，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就一定会被改变了。好，我曾经讲过一个重点，这个重点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如果一个个人的活动状态、行动状态 involve 到事件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抽开自己去看事件了。那这个观念很重要。好，比如说这样讲，我要心想事成，问题是心想事成是你啊，所以你就是事件本身啊，所以你引落到事件了、啊、就好像我说 David Kupperfield 他在欧洲，对不对？他可以猜中他们的那个乐透奖，你要怎么猜他都可以猜得中，可是如果他想要去得到那个乐透奖的话，他就猜不中，因为他已经变成事件的一部分了。好，那所以一般来讲，用这个原则的话，像我们在练习一些遥视啊，或者心念感应的能力的时候，通常我们不能够引爆到期间，尤其是刚开始。
什么？这是什么意思啊？
意思是说，你所做的练习哈，比如说我今天要猜，我要拓展我的意识嘛，对不对？那我比如说我猜说今天发生什么事，我回去什么人会来或什么样的话，或者是比如说我猜Jenny会碰到什么事情，那个因为跟我都完全没有关。他有或没有跟我没有关，那这种事情是比较适合于初学者在发展他的意识拓展用的。因为如果你是有关的话，那么一定牵涉到你自己的 advantage， 你的利得。那因为你有利得，你一定会关心，那你一旦关心，你就摄入其中，而那个关心本身一定带着某些部分的你得不到的那个部分，而那个心态会影响这个事件本身。所以这样的话哦，你就很不容易从这个练习当中去发展你自己的意识形式。你会说哦，我很想打电话给我的男朋友啊，可是我想了想了想了，怎么他没有打电话过来？因为这个想本身 involve 到你自己的强烈的渴求，而这个本身呢，你本身就是事件了。
那我们的愿望，真正渴求的愿望不会实现，跟我无关的会实现，那关我什么事呢？
那个
我就是希望我愿意的事情，我想要的东西会实现啊。
但是假如说你去练习到一个程度，你就知道怎么操作了。
哦，
你就知道怎么操作。那至于有关你暗示的部分，我们在上节课讲得很清楚嘛。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暗示是要往内送，往内送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哎，知道、看到、感受到了，然后这里面又没有其他参杂其他成分，然后他会根据你的愿望跟你的需求，然后安排其他的那个路径是 OK 的，这是他们在谈暗示愿望的这个基本原则嘛。那 应该是这样讲，你去看我要讲的是说，像早期客你看他花了那么几长的时间，他们在比如说在拆什么啤酒罐头啦，或者是某个艺术画廊的某个卡片啦，或什么，那其实都跟他自己的利益无关的。他们在拆的那些信封测试啊，或者是他都跟他自己是无关的。那无关拆，你说那我无关拆准了又怎样，不准又怎样，其实跟准不准根本没关系，而是说当你在想某件事情的时候，你的思想就开始就是发射一个能量，对不对？就是承担一个缩形的状态。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一个人去拜神，对不对？那他不去拜神，然后跟在自己家里自己祈祷有不同吗？其实答案是有不同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对神是有，你是有一个概念的，而透过这个概念以后呢，你在这个概念下可以伸展很多你的想象力，而这个想象力的出发是比较容易的。当然假如说你学赛事到一段时间，你不需要透过拜神或者是任何这种形式，但是如果不是的话，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形式，你的意识你的想象力容易伸展。所以为什么常常我们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好，假如说我今天我的公司想要发展一个新产品，但是我不告诉你我现在是要发展什么，然后我就提一个主题，那因为没有后面的这个限制，所以你的想象就很丰富，
然后自由流动，
它就自由流动，因为你以为它是什么，然后因为那个你以为它是什么，由那个当基础所延伸出去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直在流动的。那么换言，也就是说，你看哈、哦，当我们在某种状态下，比如说你在猜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猜本身或者是怎么样，而是说你的意识呢，因为猜的关系，你突然间不被你的自我框住了。
超老师，我觉得我的 IQ 跟你的 IQ 有一段很大的差距。
OK， 好，
所以我每次问的问题，超老师天马行空的在谈的时候，我觉得跟我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说，我那个朋友，他呢很霸道，所以常常得罪人。那么赛斯又说，我们来就生命及表现，那他就是在表现他的这种个性，他就是在体验他霸道得来的这些经验。可是呢，他周边的一些朋友心里面觉得因为他的存在而不愉快。那这个 A 是这个霸道的人，他到底需不需要改变他霸道的个性来适应他所在的这个团体？
是，那我刚才不是回答你了吗？就是如果他知道的话，那么他的状况就会跟着改变。那从这一点延伸出去，我们才会谈到，其实你要改变的话，你的意识只要不断拓，你是在问我说，那如果这样的话，意识拓展的部分，就是因为你不在这原来的位置上，你已经改到别的位置上了。那就是一种意识的拓展了。那不然的话，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我们每个人都有倾向，对不对？那你就是会在那个倾向上一直绕嘛。可是如果你回到那个倾向的时候，当你知道那个故事的时候，那故事会被改掉。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去改那个部分，那么你不就是刚才我讲的，你就在故事里面了吗？我现在是认为说我就是一个霸道的人，所以我要改他。那么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我已经先认定我是霸道的人，
是别人觉得他很霸道
啊？对，但是这是别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嘛？那我们对别人的看法，我们觉得他很霸道，我们换另外角度来看好了哈。你之所以觉得他很霸道，其实你自己不是一样很霸道？因为你霸道的不让他有他自己的想法嘛。
我恰好没有觉得他很霸道，所以别人才来跟我抱怨说他那个 A 很霸道。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以前也被那个 A 的霸道弄得很不高兴过，可是后来
先
因为跟他相处，后来就觉得可以接受了。那可是别人不知道我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别人来告诉我说，哇，那个 A 好霸道，他简直受不了他。那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如果赛斯的说法说生命及表现，那他就是来表现他的特质的，那我有没有必要不记名的方式 去让他知道说，哎，有人对你的霸道觉得被你的霸道伤害，或者是对你的霸道觉得很不爽。可是我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意义。那我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我不这样做的话，我又觉得他继续霸道，然后别人继续讨厌他，那我觉得我又觉得团体有一些不愉快的气氛。那就不知道，
这个应该是看人吧，哈。如果是我的话，我是觉得我没有必要去做，因为他在玩他自己的那个特质，对不对？那我干嘛要去？我了解他，我也同情他，我也知道他。那我如果真的想帮助他的话，我只是让他了解到他本身是在这样的一个苦境里面，但我不是说他是霸道的。那因为我们认为人家霸道或什么的话，是因为我们自己已经有一套标准，然后他来符合我这套标准，我觉得不符合，所以我说他是不符合这个标准叫霸道，不是这样子吗？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说蛇是毒蛇猛兽，对不对？我们说它不应该存在，对不对？但事实上它就是它自己，它就是它的一种谋生方式，而且它是食物链的一部分啊。
是啊，
对，那对我们来讲，是因为我们用某个我们会被伤害的角度来看它。可是假如说是某个另外一个以赛斯的角度来看的话，是那这些人觉得他很霸道，所以这些人想要拆他自己的舞台，就是你的朋友觉得他很霸道，对不对？那你的朋友是准备拆他自己的舞台，因为他现在所面临的环境就是他有一个朋友很霸道，而这个霸道的情况是他没有办法接受的。那他其实是要面对现在的状况，他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个状况，然后呢去设法去解决，或者是他去了解真正的状况。赛斯说投胎有三个因素，有三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第一个因素是有恐惧或恐怖的强烈感受，内心的那种强烈感受，那么你会再来，因为你内心那个强烈的恐惧都没有去掉，那本身能量，因为有强烈的能量的话，你会 hold 住你的表现的能量，那你会再来。第二个就是你的弱点，你这件事情你弱点还没有处理完毕，那你会再来。那第三个部分的话，就是那些处理不善的事情，这是赛斯书在第九册当中他所提的内容，就是说由于三个原因你们会再来转世，没有这个三个原因你就不再来了。那有恐怖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处理你的全然去用心去处理你的能量，对不对？好，那我们用你的朋友的角度，我们先不要去看的另外一边了，我们用个朋友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他们不能够完全的不能够适当去处理他的环境，对吗？如果说你今天的自由度宽了，你了解他就是某个形式的人，你不会把那个部分变成你情绪上强烈受到阻碍的情况了。就我们的情绪是被人家撩动了，好，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去处理它。那这个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是不是这个人也有他需要学习的地方呢？
是啊，
所以那既然他要学习的话，
其实我们从这一件事上看到，每一个人都有学习可以学习的地方，
是不是？是不是？那对方的话，因为他出生就是这样的倾向，就好像林黛玉他出生就是这个人格，那么他体验到够的时候，那他就自然会转化，因为他一旦了解啊，我就不需要这样啊，那他就自然转化，你也没有办法强要他转化，你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没有什么事，
没有办法。他没办法理解啊，
是不对的嘛？
对啊，就我在讲笑话说，我们家这个只要切过肉的刀子的话，就要火去烧，烧到都发黑了才行，这样的话，因为切水果是要很干净的刀子啊。那假如说我跟他讲，我说就没有这个问题啊，这是你的恐惧所造成，你觉得他听还是不听？100%不听嘛。他就是这样认为的啊，你讲有什么用？好，那现在问题是说，当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有什么创造性的方法，或者是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是什么理解的？我理解我他内心有很多的恐惧。好，那他为什么霸道？那一定是他内心有一些他的特质跟他没办法处理的事情嘛。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因为这三个原因来到这个世上的、啊。
您可不可以再复习一下第一、第二、第三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恐惧啦、啊，因为一旦恐惧的话，你一定 hold 住能量啊，能量是不可以 hold 住的，行动一定会一定要睡醒的。好、啊，所以当你是恐惧的时候呢，你看连到死的时候都必须要到中阴层去经过十八层地狱。那这个十八层地狱就是好好的让你去把这个恐惧体验完毕，就是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恐惧是第一个因素。
嗯哼。
第二个因素是没有处理不完善的事情，就是处理不是那么好的事情，所以你会想要再重新处理一次。
嗯哼。
哦，比如说对别人很苛啦，或者是很暴力或怎么样的，那不适当的情况，这第二个。第三个弱点，一个人的脆弱点，比如说对男生来讲的话，可能看到女生就哇，就色眯眯的，那个某些部分的话，那个弱点哈、哦，所谓英雄过不了美人关呐、啊、之类的，我只是举个例子。
他自己觉得那是强点，不是弱点。
那就看怎么去评断他了。如果他觉得他那个是弱点的，
看起来不感兴趣，那就弱点。
我
也
觉得是
说英雄难过美人
关吗？
像英雄就难过。
我的意思是，美人关过度的那种啦。
因为每个人对弱点的诠释不一样啊。
那你的内在很知道。
内在知道。
内在知道。
就看他内在要体验什么。
对对对。
所以每个人自己的标准、自己的诠释，他如果觉得是他的弱点，他就会再来。
对，他会觉得他是弱点，然后他那个弱点，他想要去补强他。
是是是。
那像这个三个部分，所以说你一般来投胎就是因为这三个部分来的。
嗯嗯。
啊，你假如说发现到这些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哦、那当然就不来了嘛。那既然是学习的场所、哦、那别人在学他的，比如说那个会很怎么样，很霸道的这朋友、哦、他为了他的霸道在承受很多苦。那我相信他应该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他的周遭的朋友有很多人就给他很多的压力，或者是不愉快的脸色给他看，或吵架或什么的，好，或者是他亲密关系上会出严重问题。那这个时候坦白说，如果真正有很多安慰，然后什么事情都不敢对他怎样的话，那么他可能体验也不会够啊，体验到够的他就会转了，好，因为他觉得、啊、这实在是不应该这样，或没有意思。
所以我说我就觉得我对很多东西都一知半解啊，比方说每个人有自己的个性，那就尽情表达好了，那就尽情的体验好了，那所以大家就爱怎样就怎样，也不用怎么改变，可是又觉得似是而非。
他是有一个 guideline 啊，就是说你表现你不能伤人啊，然后那你的表现的话你必须要符合内在标准啊，就是内在他有他的价值完成在啊。
那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内在的标准是什么的话，我怎么符合？
他已经在你的倾向里面了，
已经在我的
在你的特质
里面，
就是他
的特质里面。
你这个人会认为这样是对的，你这个人会因为这样而快乐，你这个人因为这样而充满能量，你这个人因为这样的话，你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过得很有价值。
所以就是相信自己由衷的感觉。
对
对
对对，他其实是一种爱跟美的表现。但是假如说你认为说、啊、只要我要我就这样，那变成一种任性的。那这个任性本身的话，假如说任性就是好的话，那这世界太容易了，也不用学了嘛。
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从来不下雨的话，我们就不知道阳光的可贵。那同样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恨没有丑，我们又怎么会体验爱跟美体验的那么深切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刚刚说您的意思，我一直以为啊、哦、好像有一个感觉，觉得说赛斯的意思说这个世界的本质好像就是爱和美。
是。
可是如果没有恨没有丑，我们怎么能感受到这个是爱这个是美呢？
所以它是回到爱的芳华，这是赛斯说的。
什么叫回到爱的芳华？
恨是回到爱的芳华。
恨是回到爱的芳华。
没有恨
的本质。也是爱。
对，就是恨是回到爱的方法。因为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他一定会回到，他一定会，因为我这样讲好了，一个人恨另外一个人，如果他不爱他，他干嘛恨他？
对
呀、啊。或他如果真的不在乎，或跟自己毫无关的话，
这个世界上因爱生恨的情况真的是大部分
的来源，是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他
是一个爱的。扭曲面嘛，它是回到爱的一种方法。你很恨你父亲， 但是你恨他什么？你是恨他不爱你嘛，对吗？所以他当然是缺乏爱的一种表现嘛，
仍然是渴望爱的一种，
对，它是一种
反应，
对，
是是。
所以以刚才那个例子来讲的话，你的朋友，假如说你是真的是他的朋友，关心他的话，你不是去批评他的行动或行为，因为他本来就这样，你跟他讲他也不见得会听得下去，而且就算他听得下去，他仍然是扭曲他自己，因为他不是这样想的，那他为了要符合你们的需要的话，他要扭曲他自己，然后这个部分的话，他会变成一种其他类型的处罚。好，那我刚刚不是提到比尔加拉格尔他们出车祸的那件事吗？那赛斯对这个车祸的评论是说，因为比尔觉得他没有办法出众，所以他觉得他需要被处罚，他内心里面觉得说我是很没有用的，那因为是这个原因，所以他会创造那种状况来处罚自己。所以有很多我们所创造出来的处罚的事情哦，常常是愧疚感所产生出来的东西。那因为我们产生愧疚感，我们在物质世界里面会创造一个状态来处罚自己，那个处罚就处罚自己处罚别人的部分哦，我们真的很难觉察到。我们通常在觉得自己是不愉快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出手去做一下处罚的动作，不管是处罚自己或处罚别人。
是，因此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就是让它自然发生，不需要去一定要扭转什么，然后因应情况去体验就行了，就蛮好。
让它自然发生，我想要解释更清楚，就是它并不是自然发生，它是我们这样讲，有一个上个层面，它已经编好了所有的剧码。好，那因为这个计码一定要遂行，根据个人身上本质的说法，你在下一个层次的你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力量跟上面的电信实相的力量来相比的，因为你本身按照三个两人之己，自我想要从行动当中分离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假如说你觉察到你自己的行动，那么你了解到你应该怎么做，那你照着这样做，那如果做的不行，你就继续再改另外一种方式来做，那这样的话就一定是在一种内在的价值完成。所以那个内在的价值完成，或许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就跟随着自然而然的事情。
曹老师，三个两难之局啊，很多人都觉得是好像半懂半不懂的，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了解讲一下，看看您觉得，说不定不对，也可以改善。
嗯，
就说第一个两难之局是想完全表达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再的牵连，所以永远表达不完。
那表达就会有新的。
我想要把它做好，我想要完美主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在发生牵连，所以永远不会是一个完成的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生命里面的所有的事情，我们不用着急，不用坚持，因为它就是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变为的过程。第一个两难之局是这个吗？
是，可是某个角度你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体验比较容易了解，就是说既然意识有意识，就是表示你有能量，你有行动力，对吗？不然你怎么有意识？就完全没有差别就没有意识嘛。有对比，有位差才会有意识，对不对？那既然意识本身就是能量，那能量怎么能不动呢？
嗯，
你知道吗？因为它本身就是行动，意识就是行动，意识就是人格，好，意识就是不断要睡醒，因为它如果不动，它就没有了。
其实意识是一切的开端，也是一切的内涵。
对对对，所以你用基本去了解，意识本身就是能量，就是行动力。他没有办法说，他说赛斯的一个说法，像三个两个他的说法就是，如果没有行动，本体不存在。那为什么没有行动，本体会不存在？因为意识就是行动了，意识就是能量了。啊，你没有能量，没有行动，怎么能够意识怎么可能会存在？
这个我听起来觉得好奇怪啊，不是意识存在 就一定会有行动。那没有行动表示没有意识，因为有意识就不可能不行动啊。或者说不行动，什么叫没有不行动就没有本体？那那个本体，
来来，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啊、
本体就是我们的灵魂，那不是永生的吗？
没有，你去看电影的话，如果说荧幕上有东西在放映，是因为片子不断在跑。
嗯哼，
片子如果不跑，荧幕就没有东西了。
嗯，
我停在那上面，对不对？
对。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什么是意识？意识就是能量。
是。
那意识就是行动力。
是。
好，那你把这三个合在一起来看，就是说，好，那如果我今天没有想要任何事情都已经到最完美，就是不需要行动。那不需要行动，意识就不见了、啊，能量就没有了、啊。就为什么会有电，是因为电厂不断在发电了。那如果电厂不发电了，那当然就没有电了。那如果没有电，就表示电厂是没有发电的嘛。好，
就互为因果。
那互为因果就是意识本身就是能量，那能量本身就是行动。
嗯哼。
那我们之所以为人，那是一个意识变成一个行动的结果，因为行动造成人格嘛。
嗯哼，
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什么东西会停止？不会停止，因为一停止的话，假如说它没有能量就停止了。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为什么恐怖？哦，我刚刚提到恐怖还有弱点这些部分的话，它会引起重新投胎的一个状态，因为它必须要去补偿嘛。那某个角度来讲，因为当有恐怖发生的时候，恐惧产生以后，它就开始会 hold 住那个能量，它不要让它动。那不要让它动的话，任何不要让它动的事情一定会出大问题嘛。就我不动，我不行动，我去上班，我不做事，我去做什么，反正我就什么都不做就对了。那不做的话，到一个程度，它整个能力跟能量它就会消失。可是如果说你动，即便你身体就这样随便乱手乱抓，你的手也会很健康啊，那会很有力量，对不对？那一样的，如果说你经常在思考，在用想象力，在做意识拓展的时候，那么你是在用大能量。我再讲一次，我们这个实相跟其他实相的不同，是因为这个实相它使用大能量。那使用大能量就是要它的意识的范围很大，那所以必须要很大的挑战。那你在其他实相，比如说你在梦境的话，就算跌倒也不会那么痛啊，就算失恋也不会那么苦啊，是不是啊？就像喝了毒药，好像也没那么刺激啊，对不对？因为那个刺激感不同，所以那个行动力那种。
可为什么我们做噩梦的时候会吓得半死，然后醒过来？那不是非常强烈的一个能量，一个情感？
对，那吓得半死醒过来，但是其实我是说，在你的身体的感受上，它并没有，并比如这样讲啊，你跌倒了。我摔断腿的时候，那个痛或牙痛的时候，那个痛绝对是比你在梦中的那个下半死要痛吧？是不是？是啦，下半死啦，是惊吓嘛？好，那惊吓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安全板不够嘛？但是那种惊吓跟实际上肉体上去体验到的，那是很不一样的。
这也可以说是一个安全感不够，也可以说那是一个意识，梦里的意识在帮我们拓展我们醒着的时候的意识。
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对呀、啊，所以
好，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行动，那么本体是不会存在的啊、哦，因为意识本身就是能量啊，能量就是行动啊，行动没有了，当然就没有意识啊。
那第二个是说，很多人想要稳定，想要安全，但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就是内在本体推我们出来行动的，所以稳定是不可能的。
对，那我问你嘛，如果说有新的行动，本体就不会稳定呢、啊？
对，
是不是这样讲好了？这个人类假设有70亿人，
曹老师，您的本体的定义是什么？我以为本体就是内在自我的意思。
没有，本体是
内在的内我的意思。
但小到可以小到自己嘛，好、哦、啊，再大的可以大一点，可以是内在自己或一切万有，就是看你是什么。凡是本体的话，就是这个跟这个事情有关的 行动，比如说这个公司如果一块钱都没有卖，然后一个人都没有来上班，那么这个公司就是叫做倒闭嘛。
对啊，
对不对？但如果说他有任何的行动的话，他就维持稳定不可能嘛。比如说有人来买一个东西，那他要不要去补货啦、哦、他要不要去记账，要不要去报税，
嗯哼，
所以他就不可能保持，他就一定要去调整嘛。就有一个人新人的出生以后，那么整体的互相的 mutual 的关系就会改变啊。就这个人出生表示什么，他有父母啊，父母会爱这个孩子嘛，是不是？那政府就是要去登记这个孩子出生嘛，总而言之他就很多的变化，所以稳定是不可能，因为你必须要有行动，你没有行动意识会不见，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有行动，那行动一定会产生后效啊，那一定产生后效，所以稳定是不可能的啊。
是，所以这是第二个两难。
对，因为那不可能稳定的，因为你有行动，有行动就不可能稳定，因为行动会更多，行动会更多，那既然更多怎么稳定？
是、
yeah.
那第三个就是要想要做更好的自己是不可能的，包括比方说想要做别人，做林志玲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就是我，我就不是林志玲，所以自我意识试着把自己和行动分开，但是分开是不可能的，这是第三个两难之举吗？
对，他是第三个是这样讲，但是跟你刚刚第一个刚开始讲那个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哦、
嗯哼，
也就是说你的自我是不可能跟内在行动分开，但既然自我是内在的行动，对不对？那内在因为你的行动的部分，内在一定不断改变了，所以它仍然是在改善，没有错，它改不是说改善不可能，而是说自我要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
那第二个不是也是自我要跟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没有，第二个你是维持稳定的、啊。
稳定，所以第三个是自我要跟行动分开。
对，就自我要跟行动要分开，因为你就是。
也就是说，我想要做别做不是我，不是我的这个我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意识不断的扩张，我就是不断的在改善。那我这个不断的在改善，这个是可能的，
是
因为这个是行动带来的结果。
因为这是一个第三个是谈到一个层次观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是艺术家，对不对？
层次观，
对，我画了这个笔触，那一笔触一画下去，红色，对不对？那红色不就是我们的感觉基调吗？或者是我们的倾向吗？对不对？那这个倾向已经在那边了，所以它一定会跟着这个倾向去动作，去做任何事情。可是对个人来讲，他会觉得说我就是忧郁的人，我就是快乐的人。那对个人是这样想，可是其实对内在来讲是说我放了一个优异的个的色彩在人世间嘛，所以你个人想要跟内在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他应该都是在谈价值完成的部分，也就是说艺术家沾了红色的笔，然后画在画板上，那画板那一笔呢，他说不行，我要变黑色的，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红色不是黑色，你今天是种不啊，但是不会生菜龟
马就回灰就会看着
对，你既然是种不啊，你就会长不啊，不会长菜龟，所以你的内在既然种了你，那你有你的特质，所以你要去跟把这个跟你的行动分开是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某个角度来看，是因为你做你自己，所以内在的行动不断在睡醒，那因为不断在睡醒的关系，你又把你的意愿往上传，对不对？所以你是会变成更好的自己，所以它是可以更好，但是不是跟行动分开，跟行动分开是不会变更好了。
也就是说不行动不会更好，
不行动就死了啊你的心脏如果不动不就死了吗？对啊，呼吸没有呼吸就死了、
啊、所以您常常在讲说，如果三个两难之局都了解，人生一切问题都解了，意思就是说不会卡住，
它是多层次的关系嘛。
嗯哼，
但很多人在讲啊，比如说哦，这个赛斯讲的东西是这个是那个什么价值完成是十个宇宙定义，但是对我来讲的话，你先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多层次，就好像你如果对多层次真的有了解，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谈五百节的那一段，对不对？你出生的时候，你自己都已经把所有你要挑战的部分都设好了，你自己的倾向是你内在所显的，而那个挑战常常是你这倾向的相反，也就是说 你看人家你会觉得他怎么那么霸道，好，那那个霸道本身可能跟你的温顺的个性是 against 的，是相反的，对吗？那可是因为是相反，是极大的负面，所以因此你积极的在其中的时候呢，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对啊，那今天我们在谈的那一段有没有？他主要谈的内容就是这样子。
那我们可不可以，乔老师经常说我们要去练习啊，这练习，比方说好，我们啊每次有一个人心里面想一个号码，一个数目字，然后让大家来猜那是什么数目字，这算不算一种练习？
算呢。
那这种练习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既然你心里想了一个六，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有啊。
是什么关系？
因为你一直在试着不会啊，我们现在的思考方式哦，通常会被一个我们自己的局限性限制住，对不对？可是当我们在猜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天马行空在猜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个思维，也
就
是
意识扩展，
它就会意识扩展，就是你不是原来的意识，而且你常常会借到别的你上一层的意识。比如说一件事情想不通，比如说这样讲哈，赛斯不是提到吗？在灵魂永生19章他提到，他说呢，早期课的500节哈，他主要是给你们当个大纲，然后让你们去绞尽脑汁。问题是你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你们凡人要去想这个东西哦，你是想不太通的啦，你会绞尽脑汁。可是因为绞尽脑汁的关系，是不是你会有一些新的突破？这样讲好了，就我这件事情我都不了解，那可是我来苦思它的时候，你每一次的苦思常常会让你有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一个思考的方向，不是吗？而那个方向常常都不是你原来的思维的形式，它常常会跳开你原来的思维形式。
那
当你在猜啊，这是六还是五的时候，然后因为你想要去猜它，但是跟你现在的生活是无关的，对不对？那因此就会有所谓的上层渗漏。
那比方说我现在心里面想一个六位数字，那我们在场的老师同学们，你们可以猜，我想，因为老师常说要练习，我不知道这练习是什么意思。那比方说我现在说我脑子里面有个六位数字，请大家来猜我这个六位数字是哪六位数字，包括那个网上的朋友，您猜一猜我脑子里面现在想到的这个六位数字是什么数字？您指的练习是这些练习吗？
是啦，但是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在一种比较内心平静的状态之下啦，那如果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像你可能会浪费很多时间啦。那我要讲的意思是，主要我们在谈为什么需要练习的原因，是因为赛斯讲了那么多的理论性的东西，而且理论性的东西其实你只要曾经体验过了，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若出体过了，那么有关你投射出体那部分，你会完完全全了解他在说什么吗？好，但如果说你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那怎么解释你也不懂啊。那比如说我记得一个朋友给我一个 text， 对不对？然后他告诉他以前上课上很久，那他总是觉得说你们讲那些东西都好像蛮玄的，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他的女儿跟他讲，因为他的爸爸过世了，就他的先生过世了，这女儿的爸爸过世，他说在梦中呢，他爸爸跟他讲说Life is timeless， 就是根本你的生命形式跟
生命是无限的，
对，是无限的，然后呢你的 reality 是你只要你想怎么做就可以怎么做，
就是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
那他的说法是说，以他对他女儿的了解，他女儿是不可能懂这些东西的。好，那么显然你这么讲，因为他女儿年纪可能不是那么大吧，也经验不是，就是说那种经历不是像我们这种已经经历很多事情的，所以他女儿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思维方式讲这种话出来，那意思就很清楚了。那么换言之，就是他的先生真的有告诉他女儿了。 就是真的有告诉他。所以当他想到这个时候呢，他说他一整天他都泪流满面的。
就是我们学了这么久的赛斯原来是真的，不用怀疑他。
那假设说这样讲好了齁，如果说你突然间在某个梦中，然后你有一个最亲的过世的亲人来告诉你某些事情，那你听了以后，那你真的体验到或看得到的时候，那也让你相信了，那么整个你对赛斯的理解他就会进一大步。我个人觉得说你学赛斯根本就不是文字的问题，其实是观念的问题嘛。他其实观念，你没有那个观念呢。好，你没有那个观念，比如说我们这样讲哦，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消毒，消毒到用火去烧？因为我没有那个观念嘛。
嗯，
对不对？但如果你有多层次的观念的话，就是今天就是有人希望你去体验这个部分，你不过是内在的行动。按照我们刚刚三个两个字的第三个，对不对？是内在想要体验，所以他画了这一笔，他给你这个倾向嘛，对不对？那你在你的体验你的倾向上怎么会有问题呢？他是保证一定会体验到的啊。
是
是啊。
那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您上次强调那个信念啊，您的意思是说不是我们的这个自我的信念创造实相，而是我们的内我的信念创造实相。
我觉得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正确的齁，因为内我跟自我是一个我，现在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它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内我一直都跟在我们身上，而且它就在就是在我们的思维里面。昨天吧，有个朋友问我说，你说的那个内在自己内在自我齁，那个部分跟外在自我之间的差别是什么齁，那我对他解释说其实是四层不是三层，有内在自我，有内在自己，好，有外在自我，有外在自己。那么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是会以自己为中心的。好，那外在自我跟内在自我呢，自己呢，它是没有 ego 的那个部分在的。好，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啊，就是其实我们说我的话其实是内我跟自我都合在一起。那什么是内在自我呢？我们知道内在自己，对不对？那内在自我是什么？我个人的想法哈，内在自我就是佛教讲的莫那士，或者是赛斯讲的意识心。因为它是在你的有意识的自己的这个心智里面，但是它是比较最表层的那个部分，最底层的那部分。那我知道这个部分会比较深一点了，因为你必须要去看资料。
就是说我比较想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就如果我把它想成是我自己的内我创造的，其实我比较容易接受，因为不论它情况是怎么样，我都知道这是我的灵魂想要体验的经验，那我就跟着我内在由衷的感觉去进行就行了。可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我觉得这赛斯是不是很幸运的人才会觉得有道理的，不幸的人，觉得自己很不幸的人是不是很难接受赛斯思想？
应该不幸的人会比较容易知道啊，因为从不幸当中他会觉得他是有受到扶持，然后在不幸当中他会有更深的体验。那幸运的人的话，反正日子这么好过，干嘛要写什么赛斯？
可比方说一个人在战争中失去了一条手臂，那他怎么会觉得自己是被恩宠的呢？
当他失去手臂的时候，他过了
他觉得他还没有死亡。
当然你可以用这样讲这个阿 Q 啦，但是其实在某个角度来看他会突然间明白他是用这种方式在体验他的人生的。因为他可能在那种状况之下，他所引发出来的后面的部分，如果他全心全力而为，而不是一直在自怨自哀的话，可能他有另外一个人生的方向是totally不同的。那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我们仍然是以物质的价值在看他的有效性或者是他好不好，但是其实他内心里面很清楚啊，如果他真的回到自己内心的话，
昨天我在新闻上看到一个例子，说是非洲有一个小男孩，南非有一个小男孩，他的脑筋叫做 computer， 叫做human calculator， 就是人类电子计算机。你跟他讲一个多少数目字，很长很长的数目字的加减乘除，你讲完他就已经把答案讲出来。在中国大陆也有这种小孩。那昨天的新闻是说，有个南非有一个这样的小孩，那是黑人小孩，那他就是脑子就是像电子计算机这样子。那这个算是怎么解释这种情况啊？
你
渗漏吗？
你想解释什么？
我想解释，就是这世间为什么我们现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络发达，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天才儿童、天才的人物。比方说，有个小女孩，她3岁，她爸妈带她去看戏曲，她只要看过一遍，她全部都会唱了，所有的角色的内容她都会唱，然后很多很多出戏，她都可以完全如数家珍这样唱出来给你听。这样，那这个东西就很不可思议啊。那有小孩5岁就所有的 classical music 古典音乐他都会弹了，而且他好像不需要看谱，他就是说他弹过一次他就记得了，不用看谱他就可以全部都可以弹。那像这些天才的情况，赛斯有解释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不晓得你的问题是在哪里，不过我用我的方式来回答你了哈。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是在30-50年前呢，然后呢，我现在给你一个20个数字，乘上20个数字和15个数字，乘上25个数字，我想你刚开始算，你辈子你也算不完，对不对？可是现在不用，你电子计算器一按就好了。
对，
那就表示什么？其实这是透过一个网络或信息或电信的部分。那这个人他既有这样的能力，通常他的内在感官是很发达的。好，内在感官很发达的话，他可以取得这个资讯。我知道有很多类似这样的一个人，比如说像日本有一个人，对不对？你用子弹像米粒那样的子弹打他哈，然后他可以用武士刀把它切成2半。那么根据科学的说法是说，人的动作是不可能跟枪一样快，或者比枪快。那所以因此呢，他是在枪打出去的前一秒，他动作已经出来的。那么他怎么知道要切哪里？因为枪还没打，所以那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它是一个内在感应的问题了。好，那所以我们这样讲，如果说你今天有了计算机，你数字对你来讲你不会算，但是就是有那个电信的部分，它可以帮你计算的完成嘛。好，有个电信的计算方式可以让你完成。那么这个人如果他知道怎么去使用电信的计算方式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我们是按计算机的，可是他不用按嘛，他是知道那个电信的处理方式。好，那就好像你说像赛斯来讲的话，他知道你做什么梦，他知道你问他什么问题，他一关心他就可以知道，因为那是一个电信网的问题嘛。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啦齁，你说以前我们学地理历史，然后拼命背说哦新疆的什么吐鲁番，然后什么气候多少，到现在还记得多少啊，对不对？新疆气候怎么样呢？农作物怎么样？你不用记，你上网找就好了啊。你问我任何问题，我马上可以回答你，因为我一上网找，我全部都知道了，对不对？
所以我有个地方不明白，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资讯，在网上所谓问老顾，什么答案都有。那人的素养要怎么培养呢？既然我们不需要再学这些知识性的东西了，我们需要素养嘛？就是说，熟读唐诗300首。不会吟诗也会吟，那意思就是他熟读的唐诗300首在他的胸臆之间酝酿发酵，然后他就会作诗了。那可是我们现在的知识这么发达，但是上网什么东西都查得到，那这些小孩他们不需要去背这些什么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他的经纬度怎么样，他的天气状况怎么样，不需要，他上网去查什么都有。那人怎么培养素养？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这里，现在以当今的世代，当然有很多人就说哦，我像我过几天要去参加 CES 展，然后我在 CES 展当中可能看到非常先进的汽车啊，非常先进的一些电子设计的，那换言之就是人不需要活动的，因为你不管要什么连开车都不用驾照了，因为你只要坐进去就好了，他自己开啊，你干嘛要驾照？
对，
你根本没开啊。
而且如果是交通巅峰时期的话，它会有那种升到二楼的距离，然后自己走的直升机啊，
会怎么样啊，
会飞的车
啊，
这样。
现在的一个状况就是，来，我们回到我们的三个两人时期啊，如果你没有行动的话，本体会不见。所以一个人如果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不需要思考，不需要记任何东西，也不需要记烦恼任何事情，反正什么事情都是电脑帮你做好的时候啊，那这个情况之下就是会存在一个问题存在。但是我个人是这样想，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认为说当你的思考或你的精力，你的全部的精神不放在于去怎么去处理这些繁琐的事情的时候，你必然有更多的时间跟你的内在做接触。所以因此现代人的灵性的部分它比以前发达很多，那如果在物质上它已经没有办法表现了，它必然要表现的话，它必然要跟内在取得联系。所以现在你看各个什么 channel 这个 channel 那个 channel 的真的是满街都是啊，我几十家几百家，像我的 Facebook 的朋友，这个什么认证的那个什么认证的，你说你不喜欢阿卡西记录，我今天就有一个阿卡西记录的一个教师导师要跟我加朋友啊，你知道吗？那认证的老师，对不对？所以你看现在的社会哈，因为物质已经没有你可以表现的地方了。你不是说我今天很会算，我今天很会英文，英文会我也会啊，我不会我就 Google 一下就好了啊。
翻译马上
对，马上就准对啊。所以你以前你可以引以为傲的部分，现在的话因为有电脑手机大家都很流行，对不对？所以它没有一个你真的可以发挥的空间。你文化再好或者你怎样再好又怎样嘛，对不对？你地理记得再好还不如我去找 Google 啊。
乔老师，因为您是一个想象力比较丰富的人，我有个问题很好奇。很多人都在担心说将来一切的事情都电脑化了，几乎除了人的情感之外，其他的事务性的工作都电脑化了，那人怎么样赚钱来养活自己呢？您是觉得会变怎么样？你的想象力会想象出什么东西来？
我是觉得这样子，就是这一层不需要的时候它一定往上层走嘛。啊，比如说我这一层，比如说你不需要耕田的话，那么就做生意人就多嘛，就往上层的多嘛。啊，那既然往上层走的话，那么你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物质的处理的部分已经变成不重要的话，那必然是跟我是觉得说必然是往上一层走了，还是一样的哈，因为这个时代走入宝瓶座，对不对？所以心灵的部分呢，它会越来越加的开放，那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的了解会越来越清楚。因为当你了解到更上一层的话，当你了解真的有多次元的存在，而且真的是你有一个内我，那内我的情况就如赛斯所描述的那样的话，你处理你的人生的状况是 totally 会不一样的。
可是只有人的情感是不能被，每个人的个人情感是不能被取代的，所以所有的当所有的知识唾手可得，电脑上一查就有，然后所有的服务由机器人来代劳的时候，人就会往情感往意识层面发展。
是，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社会会怎么样运作，就到时候才知道。就自然，因为有些人会觉得会担心啊，那将来像比方说现在小孩吧，他要读大学，他是要读什么样的科系，将来才能够所谓的赚钱养家呢？我们以前小时候，每一个不同的世代会有不同的诉求，那现在这个世代，像比方说您的小孙女，如果她快要读大学了，不，当然呢还有十几年，那就是现在就要读大学的那些小孩，他们到底要去读哪些科系、哪些学问、哪些东西，将来才会所谓的有发展呢？
因为其实哦，这种可能性都不断在变化了。好像我以前我那个时代，那么我考试，然后我考，比如说电子方面、电工方面的，然后老师就跑来，很着急跑来说：“你不要去念那个了哈，你现在念的是国贸，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国贸往后发展是蛮多的。”他说：“电子那是骗人的之类的。”那后来 我就去念商科嘛。可是现在如果你念国贸的话，就又有一点奇怪了，因为现在还有国贸吗？这 email 大家都通了，对不对？根本没有说以前你用 telex 要用袋子去打，然后怎么样的，连传真也不用了嘛。现在任何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图片一放，对方连 email 都不用说，可能用一些色情的软体就可以收得到了，对不对？你今天拍了一个照片，我今天到迪士尼去玩，拍了一个照片，然后我立刻可以传给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国家的朋友。
嗯，
对啊，
对啊，
对啊。所以那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贸易怎么做？因为贸易的话是说你语言不通的一种状况，然后呢信息不清楚，然后这个国家跟那个国家的之间的不同嘛。但如果说你已经都变成一种世界一家了，信息完全被转换的，那也没有语言上的问题嘛。那以前国贸我们要好好念英文嘛，你现在根本就不用，可以转啦、啊。
对，马上就
对啊，就算你是一个台湾的小地方的工厂，那有一个信过来的话，你只要立刻翻译，就立刻变成你能懂的文字啊，这有什么困难？
对。那么，
所以意思是说，因为它的可能性变得很大，现在状况变成在发展、嗯，但是我觉得那会变得很好玩，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之后的话呢，你可能不是为了生活，而且可能社会制度会慢慢改成，你没有办法去拥有太多的过多的资源，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平均分配的一种状态。
嗯哼。所以您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反正是充满乐观的，你觉得一定会解决？
因为你一旦不要把你的思维、放在这个琐事上面、
嗯哼，
那么你一定有很多的思维放在其他方面嘛。
嗯哼，是。那么，赛斯有没有预测过未来的情况会怎么样？就是说人的身体健康现在也因为新科技的发展而有了很多的因应之道。那有一种说法啊，说赛斯是1963年到是1983年左右84年之间的传述啊。那有一种说法是说赛斯对现在的情况是不了解的。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啊、那既然时间同时性，那有什么年代的问题？根本就没有年代的问题。赛斯对年代的说法，他就是用元成来表示。
元成，
原始的元了、
啊。原始的元，
就是那个山的原始了啊，等元成来
表示。元成
啊，对对。那或者是这样讲啊，这国语这样讲不清楚，但用田地来表示，
uh-huh.
就是它是一块田地。
Uh-huh.
所以呢，2018年它过去了，但是2018年。Uh-huh.还会重新开始，
嗯，
然后还有一群人会在2018年重新来，但是并不是我们这个时相所能知道的，
嗯
哼，就我看不到，我也听不到，就是在2018年就从头来，
嗯哼，
但你看他的那个超零七号就知道，利迪亚他可以转世到17世纪，因为他喜欢17世纪的文学，
嗯哼，
所以他到那边去投胎，所以那个容染在那边，只是我们以为他过去的，
嗯哼。它随时都更丰富，随时都在增加，随时都在改变，在调整。
那换言之就是，其实在应该在他的498节的地方，他提到一些观念哈、哦，他提到说，其实真正来讲是你们想学什么，所以你们会选那个环境来学，来学东西，
来投胎。
那现在你在讨论的问题是说，我来讨论教室是什么，但是那个东西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因为曾经有很多的世代曾经在过不同的生活，比如说像鲁曼尼尔人，或是说他说呢，你们所不知道的其他实相的某个部分，他们只要碰到有恶念或者是有一个不愉快的一个暴力的倾向的时候，他自动会短路，他自动就会昏倒，他根本没有办法做的。那或者是他的成长是缓慢的啊、哦，那大部分的时间都几乎是在沉睡的状态。那我的朋友说，那如果是这样，那种职教我不想去。我对都很好，但是呢，就是不移动的，就那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的。
那所以你那个朋友他就不去，可是活得很累很累很累的人，可能就会想去休息一下嘛。
休息一下
又
想
，OK， 那就看个人嘛，对啊。
对呀、啊，就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样的道理。休息久了就想行动，行动久了累了就想休息。
是，我刚讲过，所以它是一个类似像教室的形式。好、啊，它如果是个教室形式的话，比如说地球是什么样子，现在世代是什么样子，它要往什么方式发展，是因为你来之前你都已经看好了。那你每个剧本自己都已经写好了，你只是在经过那个剧本，以为自己是在过一个生活或在创造一个生活，
嗯，
但是他已经在那边。那我们这样讲，如果他不是已经在那边的话，那怎么能够预测未来呢？
可是为什么又说我们可以改变呢？
啊，改变既然实相是无限的啊，你当然可以跑到不同的实相去啊。
对，
对啊，明天请过来，因为你的心情现在变得。所以问题都解决了，虽然你旁边那个先生会突然间变成别人，同样的面孔、嗯哦、但是个性变了，他不再是原来那个人，因为他是在不同实相的他。
嗯哼，那是我们随时都在变嘛，就是所谓昨天的他对昨天的我很坏，
对、
啊、那跟今天的他和今天的我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样讲好
了，意思就是、嗯、
这个世界按照赛斯说、啊、你的身体是用你自己的意念把原子电子创造成你的身体，而外在的环境呢，你所每个人的外在环境都是用他的原子电子去创造出来的。那么所以你在创造你自己的你的所有的环境嘛。所以我们在上一堂课才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那么既然你是想经验这样的状态，所以任何摆在眼前的事情、哦、你不要拆舞台嘛。就好像我们提到你的第一个朋友，对不对？你说哦，他很暴力，那问题是你怎么把暴力的舞台放在你的桌边？那我为什么没有碰到？
嗯哼，
对不对？那他那么多人可以做朋友，为什么他要跟他做朋友？那他为什么这么愤怒？
就我们大家都到了同一个读书会，我们又很希望这个读书会能够很和谐。
洛杉矶读书会满街都是啊，对啊，各种各样读书会都有，对不对？你有那么多时间吗？我像我的话我就忙得不得了。
陶老师每天在研究赛斯思想，陶老师现在把英文都搞得很棒，就说原文读得很多，这样很棒。
是啊，所以你这样讲就是说你看你怎么去安排你自己，你想学什么，今天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你创造出来的舞台、啊、这个概念 我想我们很难有了。好，可能你会说我有，可是真的把它当真的是这样想的哈、哦，嗯，可能要一段时间去琢磨吧。
嗯哼，网上的同学们，如果您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非常欢迎您用留言的方式打字给我们。在我们关掉今天的现场课程之前呢，我们都能够看见您的留言。刚才有两位同学给我们留言啊，谢谢谢谢你们两位。Yeah, 那么
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啊，比方说对于我们现在的生活，好像学了赛斯以后喜怒哀乐比较没有那么强烈。我有这种感觉，陈老师你有这种感觉吗？
喜怒哀乐没有这么强烈，我想应该是说假如说你的喜怒哀乐没有强烈，是你有 hold 住它，还是你真的了解到它？那如果了解到它，你会
好像就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应该是说不是强烈不强烈的问题，应该是有一种剥离感吧，有一个剥开离开的那种感觉，就是说你好像可以跳开另外一个情况来看你现在的现状，或者是你的领悟比较快吧。
就比方说，以前我会很担心我儿子将来有没有前途啊。我现在就觉得那一切都是已经内在写好，剧本都写好了，有什么好担心的？可是在这个同时呢，却又有时候会有一种没有方向的感觉，会觉得那就让它顺其自然发展。那
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盲点吗？
怎么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盲点？我自己看不见，人看不见自己的盲点。
我们这样讲哈，其实赛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哈。我们讲说要画五十条线，底线画五十条，那个重点就是说，那既然基本都写好了，其实那就随便你踢啊，对不对？你可以，你 既然你只是把对他的那个担心放掉，那么其实你是可以，当你没有一个担心或者是害怕所在，那么那个自由性不就出来嘛？那自由性出来的话，怎么会限制自己说那我就任他去没关系？不是啦，因为这种东西的话就是自由性啦，就他能接受的范围，也许我们可以共同触发，共同引导。
其实自由性跟任他去两个是一样的东西，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嗯，我觉得不一样欸。
他有自由去做他要做所有的任何事情，那跟任他去有什么差别吗？
任他去好像已经没有方向了吧？
就是我如果开着车不知道要去哪里，那我去哪里都可以。
对，任他去有一种 give up 的一个，嗯、那自由、
哦、
自由的话，
一种是有
自由是
有积极的愿望的，一种是没有的。
OK， 自由是说我有十种选择，然后我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我在这个当中去自由的选择我所要的，所以它不是任他去，是我反而是我能够在这个当中我去创造一个很多的可能性，然后我在当中选择我要的。
嗯，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个盲点了。因为我觉得说任他去，问题是你不是要全神贯注吗？
嗯哼，
那既然全神贯注，那儿子是你的儿子，那么你对他既然有那么强烈的关心的话，其实也不是说你就要任他去，而是说你既然是他已经对他是放心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可以善意的给他一些方向，那给他方向他可以思考，这个时候他就没有说他要听你的或不听你的，而事实上是你给他方向，他有新的思维方式。你可以不断的给他一些，
可以刺激他思考，
对，对，
但是不能掌控他的人生。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那好，那另外我还想到一个问题啊，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睦，
嗯，
那他们两个好像觉得跟彼此格格不入，没办法过那种很亲密愉快的家庭生活。那像这种情况，如果以赛斯的观点来看，这是他们要体验的一种。他可能前生他的夫妻，他们夫妻的感情是非常的好啊，蜜里调油之类的。可今生他们想要体验那种夫妻，在同一个屋檐下过着两种生活的那种情境。可如果他们心里不舒服，那到底是要改变还是不要改变？就是这个看当事人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没有。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说当他的关系是很不好的话，如果对方很愿意去感受一下他是什么原因，对方是什么感觉，好，那么这样的话，当他真的回到自己的感受，他知道是比如说他在前几节吧，赛斯有提到一个例子，他一个女生，他说其实你跟任何男人在一起都没有办法在一起，他说原因是很简单，因为你把男人化成权威，然后权威就又必须要完美，然后呢有权威他就你必须要follow他，而且他会伤害你，所以这很多的因素混在一起之后，你变成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会有这种问题，就好像
套在别人，
对，比如说你说夫妻不和的原因，为什么叫不和？不和是说我的观念他不能完全照我的观念做，而你又没有办法让他用他的观念做，
而你又没有办法用他的观念，
你又没有办法用他的观念做，然后你又不允许你们两个人可以有不同的观念是不是？如果你允许有不同的观念，那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也不会说是叫做情感不好啊。然后你要他跟你一样，或者你要跟他一样，那又做不到啊。那假设说他去了解他原来的思维方式，跟他内心里面纠缠在一起这些部分，他理清楚了，那么就再来就 OK 了，就不会有这些问题了嘛。好，那所以不合，那某个角度来看，我们刚才不是在讲三个两难之局吗？意思是说稳定是不可能的，有哪个家庭的夫妻关系是没有一点冲突的，都有嘛。就算你今天真的很棒很好，明天也不见得会完全没事啊，因为稳定是不可能的，是不是？所以稳定是不可能。第二，我们关系本身不是说一定要如我们想象中必须要符合某个条件，那么它才叫幸福嘛。那可能这个之间他们之间的一个磨合就是不断在成长嘛。
还有一点啊，昨天有个新闻说德国总理默克尔他在元旦讲话当中呢，特别语重心长的说呢， 川普在美国搞民粹主义，这样子所谓的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就是让美国再度强大起来的这个观念，会伤害到地球上其他国家的人民的情感吧，或者说会引起战争。那我们都没有人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发生，但是川普现在的做法会使得军火商比较有可能有发展的余地。那在这种情况下，查老师以塞斯的观念来说，如果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将何以自处？或者说你觉得就不论有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怎么样能够安顿自己的心？
首先第一个是我们不拆舞台，对不对？就是事情要发生就让它发生。那因为我们也不谈政治，因为政治不是我们能影响的。我们既然不是川普，我们不是
要谈政治，我是要谈生活。
我想要生活，对不对？那对生活来讲的话，我觉得当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不需要，
我们不要去想象它，因为想象是有能量，它会造成事实。那如果很多人都这样想象，然后跟着这样的想象走的话，对这个事情实在是没有帮助的。
所以不要去浇筑在这些东西上面。
但是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正面的影响，我们希望说送一份能量给川普先生，让他不要那么焦躁焦虑啊，或者是他
因为他的国防部长也辞职了，然后这有点吓人啊。
是，那所以变成就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范围之内送一个安心的能量。因为一份安心的能量，它只要存在它就会开始蔓延，只要它活了它就会成长，它只要成长它就会蔓延。那所以假设说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想说世界大战快要来了，那我们的想象力
就可能会催化它产生，
会催化。
那大家如果不这么想的话，
对，因为统计它会有
发生的可能性，
会有临济的能量嘛，对不对？那假如说你知道是多层次关系的话，如果那上面那一层他没有想要这件事情发生的话，在地球上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那除非大家有那么多恐惧，那回到刚才那一句话，恐惧会处理完的事情跟你的弱点，那这三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去创造重新回来这个投胎或重新过一生的一个主要要件嘛。所以因此假设说我今天在任何情况之下，我能够只要我们在的地方，我们带来就是一份和平，一份关心。那我们对外面的环境没有真正的担心，因为真的是以内在所创造出来的。
是。所以如果所有我们都创造自己的实相，如果我们内心是常常有那种爱的感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让自己有平和愉快的生活。
是，那个按照赛斯的说法，有很多东西它基本上是频谱，它是个频率的关系。比如说我知道有一节啦，然后我们在讨论这个英文的部分讨论很久，他说赛斯跟真说呢，如果你的 rate 增加的话，你的 rate 如果增加的话，那么你就可能去类似像帮助别人，然后跟上一层的时候人格接触更多。那个 rate 增加的话，我这朋友他认为是成长的速率增加，可是我是持着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是他的频率增加。因为他是用速率来解释，可是我跟他讲最好用频率。为什么用频率呢？因为一个人的频率它是不同的，比如说你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快乐的状态，你本身发出的频率是不同的，就好像不同的颜色它所发出的频率是不同的。如果说是这个频率它比较低一点的话，它可能是红色的，可是频率如果很高的话，它可能是紫色的。它其实频率在造成这个颜色啦，或者是精神状态，或者是生态。那假设说我们今天的频率是比较高一点的，就是说我们都是处在一个安详的送和平能量的，或者是对人这人是有爱有关心的话，那么我们频率往上走，那频率往上走的话，你就不会一直在这个比较低的频率上面去 去黏着。那赛斯在早期课他有提到，他说如果你吃素，他说其实根本不是跟什么报应啊什么有关，而事实上是跟频率有关，因为你肉质的东西它会比较是一个比较重的频率，它会跟物质世界连得比较紧，所以因为你的频率就没有办法往上升。那所以我这样觉得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内心里面有更多的关心而没有那么多害怕的话，我们的频率自然而然会往上走的。有些人的话你看到你就会发现他是一片的平和，因为他的频率在往上走。那有些人的话你看随时都很容易发怒，那因为是他的内心的频率是比较沉重一点的，
或者比较混乱，
不是说好或不好，而是说他就是频率的不同。
啊
哈，
老师你要说 RATE
RATE
对。那像比方说您刚刚讲到就吃素啊，我们的频率可能会提升，因为可能比较轻，是不是？
对，
频率就会提升。
是。
那可是天生就是很爱吃肉的人，
那就吃啊。
那他要体验的就
体验就是要吃肉，
吃肉
来吃肉啊，对啊。
他频率，他来频率高，他的设计频率高，就是他今天是那个 Hammer 人要加轮椅，我只跑九迈的。对啊。那如果说像你的 Lexus 的话，一家人可以跑三十几迈，不一样的频率，那个耗油频率不一样啊。对啊，那如果说你今天就不是你那个车子，那耗油力就不一样啊，他就必须要吃肉，那 OK 啊。我们没有说吃肉就不好，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说，如果他赛事的说法说，如果你想体验内在实相或多层次的关系的话，那么在一段时间之内，你让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形式保持比较高的频率，那其实是一种类似像弥漫的状态了。好，那这个弥漫很难解释。他在有一章他提到说，其实这种弥漫状态，他说呢，他用了他们的翻译的词句并不是十分好，他是翻译成说哈，迷幻状态是心灵成长的第一步，那这个很容易让人家误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当你的意识是比较没有紧抓的自我，是属于一种比较弥漫状态的时候，没有很注意在物质实相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比较容易接触到上一层。
所以您刚刚讲的赛斯讲的这个心灵成长是属于比较多度空间的多次元的一个角度来切入的解释。
对 对。
那如果我们平常讲的就是说啊，我要心灵成长，是指说我现世的生活，我因为我的心灵成长，我就会提升我的 EQ。那我的情绪商数比较高的话，我跟我周围的人相处，人际关系就会比较好。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所以我们刚提过哈，赛斯在谈他的书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是做一个改变哈，就是互给。名词新的定义。那如果说你在谈到的是你比如说像心灵成长，如果你指的是像某些
不容易发脾气啊
或者是卡内基的这些东西哈、那我们不是说它好或不好，而是说它完完全全 base 在以一维空间一维的角度，
就非常入世，入我们这个物质的
角度，它没有再考虑到后面。可是因为我们是在读赛斯书，我们知道这个物质世界是内在的投射，它是一个投射物。
所以整部赛斯书谈的就是一个
多层次的关系，
多次元实相的一个，等于是这个宇宙万有的状况。
对对，
那就说，所以愿意把自己从物质实相里面，可以说是超拔，可以说是扩大的人，才会对赛斯思想有兴趣。如果是非常入世的，只是想要多赚点钱，多过一点好的生活，吃喝玩乐，那这样的人会对赛斯思想比较没兴趣。
因为他没有任何需要，他就不会想去追求啊。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看的赛斯资料，那你了解的他是多层次的关系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其实你是你的内在自己带着某个渴望来体验某些经验的话，那么其他的事情对你来讲是重要吗？
可有个东西对我来讲很重要，比方说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宇宙 万有的实相是怎么样，多次元的状况可以意识扩张，我可以不用卡住，这些东西我都觉得都非常的棒。但是我的内在就是有一种愿望，就是我就觉得如果花钱可以，钱如果就像花到处都会开，就像土到处都有啊，那么好，然后我想要花钱，就像打开水龙头钱就会一直跑出来，或者树上就会长很多很多钱，那我可以无限制的，就是我不需要考虑我要怎么用钱，就像比尔盖茨他花钱他不用再想，他就想怎么花他就怎么花，那我很想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现世的物质生活的，可以说是我不知道算是享受还是算是体验啊。那可是我又很想，我又知道了这个多次元实相在赛斯思想里面说啊，一个念相就是一个实相，一大堆就是别的次元有赛斯这样的生灵，有赛斯第二、赛斯第八这样的生灵哦，原来宇宙无限广大，原来可能性有无限等等。但是我还是在这个入世的三度空间里面，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实相里面，我还是有一些想要追求的东西。那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完成我的愿望？您刚刚讲说回来啊，有三种可能，就是恐惧啦，或者处理不善啦，或者弱点。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强烈的欲望没有被满足，那我就还会想回来啊，对吗？
回来呗，
肉没吃够。
对啊，肉没吃够啊，真的就是肉没吃够啊。
那可能是你的弱点之一吧？
哦，这算是弱
点。因为这样讲好了啊、哦，我为什么说它是弱点？你知道吗？比如说这样讲，到底是因还是果？
嗯，
就是它到底是因还是果？比如说，我们觉得说我们很想要很多钱，怎么花都可以。
对呀、啊，就不用再考虑了，还要管这个东西三块还是五块？
对，
我觉得好烦哦，我不想再管这些，想要想干嘛就干嘛。
是，那到底这是因还是果？如果说你一直的概念哈、哦，一直都觉得说我就是有这么多钱，而且你从来没有这个，永远都不是你的问题的时候，你的感觉，我们说感受创造外面实相，对不对？那么你就会带来那样的结果，所以它是因还是果？基本上我们这样讲好了哈，如果说你内心里面对钱根本就不是你的 issue 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其实从来就没有在钱上面有困扰过你。
可是我的情况是有困扰我。
对，因为你的不安全感很重，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这是我的不安全感。
当然了，一个不安全感的人才会想说我怎么样让我自己安全。那让自己安全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必须要很多的潜力，很多的名望，很多的金钱，很多人来爱我，所以名利前景它基本上都 base 在一个不安全的基础上。如果说你必须要用这个东西才能够让你自己去表达的时候，那么你的表达就会限制于这四个部分，然后呢你就会因为你想要依附这个部分，所以你没有办法表达你自己。可是当你再去表达你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充分的来把你的周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都清理干净，让你能够安心去完全去表达自己。换个角度来看好了，如果说你今天往往今天在你的灵感上去表达的话，你永远不会缺一块钱的。因为你如果能够把内在的信息、内在的知识、内在的丰富性能够完全表达的话，你怎么有可能会缺钱？
那是不是赛斯心法学得很好的人就不会有我的这种愿望了呢？
不是，我觉得是跟安全感有关啊，这个跟安全感有关。我这样讲啊，如果一个往往
我没有觉得我不安全，我只觉得我不方便。
我跟你讲，这个还是跟安全感有关，因为安全感跟行动力是有关的。当你行动被限制的时候，那是跟安全感有关啊。然后或者觉得说，这样讲好了，安全感跟自尊心是有关的。为什么人家看你
瞎回是什么意思？
安全感跟自尊心是有关的，比较更深入去了解的话，它是会有关系的。好，假如说你是一个完完全全，比如这样讲，你对多层次很了解，你完全安全的人哈，人家说你是个小资啊，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会觉得怎么样？
无所谓，
我根本无所谓，因为我只是要做我自己。
就像你说我的手不是我的手，我不会有情绪
我根本不会，因为我根本不在乎你怎么看我。而且我也知道，如果你怎么看我是你的观点，不是我的观点。所以安全感跟自尊心是有关的。当一个人不在乎自尊心，不在乎安全感的时候，一人敢死哈，万
人
不敢
挡，
对不对？那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当我根本不在乎的时候，没有人敢挡我啦，对不对？我的行动就是行动，我要做什么事情就彻底会去执行，他没有任何的阻碍，你知道我意思吗？ 阻碍也没用，因为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去完成。所以当你是行动力没有被安全的部分，其实安全本身就是恐惧嘛，你没有恐惧去限制它的时候，你的行动就完全是行动的。那么一个人能够完全行动的话，他跟内在的信息会连在一起，所以内在的知识、内在的智慧跟内在想象力、内在的很多的灵感呢，他会完完全全在物质上去表现。这样的人怎么有可能会没有钱呢？一个创造力非常丰富的人，他会没有钱吗？
那可不一定。
那这个就是个人不同的体验。你要这样想，我也赞成你啦，但是我不是不会这样想的。像假如说你看像尼尔这个吃垃圾的人当他创造力出来的话，他
垃圾桶找食物的人，
对对，这样的人他创造出来的话，他现在我起码不是千万富翁，也是亿万富翁吧，是不是？然后你看那个罗琳，对不对？那他创造力出来，他写了一个好一把豆，你看他现在是全英国最有钱的人，对吗？然后那个理查巴哈就创造力出来写了一个天地一沙鸥，他就因为事实上当你的内在，
可是像他们的这种天外飞来的灵感呢，这是可遇不可求的。
那你的意思是说所有的电脑资讯都可遇不可求吗？因为你只要有一个手机，你就可以拿到全世界的资讯。
是。
那我们每个人都跟内在有联系，
开发内在感
官，对不对？那现在只是说你不会用手机，所以你没有办法去取得资讯。那么每个人都有内在自己，对不对？你每个人都有内在感官，对不对？你只要跟你的内在感官一联系，那你行动没有任何恐惧去阻止它的时候，你哪有可能会得不到信息？因为资料就在那边呢，不是说谁才能够取得 Google 的资料嘛？不是嘛？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取得。那么意思是说，在我们的上一层，我们每一天我们放下肉体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到内在去，都在梦境里面，都在其他视野里面。我们有四个身体不断在做投射，对不对？所以我们本来就有取得内在信息的搜寻的这个能力跟就你就能够拿得到的，所以不是哪个人拿得到，哪个人拿不到。
其实每个人都有机会拿到，你
为什么
就在那里？
对，因为你行动力以后，你对自己的看法会限制你。比如说，我觉得我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好事情，对吧？我就是写不出什么好东西，因为你都没有写过啊。可是当你写的时候，你绞尽脑汁的话，是不是很多奇怪的想法会进来？我们去体验赛斯讲早期课这四个字，你绞尽脑汁的时候，你的能力就自然而然会增加了。像我看不懂英文，对不对？像赛斯说，
好的不得了，
对啊，那我现在就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没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知道你
一年前查老师还不愿意看英文版的赛斯书，现在查老师已经在翻译英文版的赛斯书。
对，那所以这个意思是我的英文能力没有那么好，可是当我有强烈的意愿的时候，那么这个意愿就会让我绞尽脑汁。当我绞尽脑汁的时候，我的意思就会开始拓展，
就克服了英文的，
对不对？所以那你说假如说一个人他真的行动力很强的时候，他没有可能他有什么事情是不能睡醒的。好，那因为他睡醒了他的行动，所以他的成果一定是丰硕的。
所以要找到自己很有兴趣的事情全力以赴去做。
是是是。
那
讲穿了就是行动，要不断的行动，因为能量就是行动，行动就是人格。行动造成人格，能量就是那能量又是意识，那整个串起来的话，你只要好好行动就好了。
那有一种说法说，我们祈祷的时候，就说是可以跟自己的内在祈祷。那祈祷，不是要渴求的祈祷，而是要感恩的祈祷。就是说啊，就是那种由衷的感觉，说我已经就像吸引力法则那样，我已经得到了，还太感谢宇宙万有了，这样子。那这种祈祷会比那个我渴望要什么什么什么要有用，但是这个中间其实有很多很多说来容易做来不是那么容易的情况。
不要被我觉得不要被这些字样所限制了，你说一定是要感恩的祈祷，那我觉得你知道吗？其实赛斯的说法是说你的人格就 一部分在人世间，有大部分的人格并不在人世间，所以你其实所谓的祈祷是跟你内在的自己在祈祷，就你跟自己在讲。那所以每一个祈祷呢，不管你是信什么神明齁，什么样的宗教都会有效，因为你只有一部分的人格是在人世间。好，那以这样角度来看的话，当然假如这个你的愿望它符合内在的愿望，而不是因为你的扭曲，你要一个不是你可以要得到的。
如果我的愿望不是我内在的愿望，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烈的愿望呢？
因为你的物质的观点，自我的观点，
也就是说我还是被物质的社会的价值观洗脑而不自知。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不是讨论一段吗？你不可能要到内在不要你要的东西。
是
啊，
是
你能做的事情就是大部分
就是。那就是说我内在要什么东西，我老恰恰常说我们要听自己由衷的感觉。那我由衷的感觉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很由衷的感觉啊。那这是不是就是我内在要的东西？我怎么判断呢？
是不是由衷的感觉哈？因为这种东西的话，是你用自我在看，你实际上是由衷的感觉，对不对？但是事实上，真的让你的时候哈，你常常不是你认为的那个感觉啦，对啊，
嗯哼，
那。你的内心里面有不安全感，所以你因为不安全感的关系，你想说我最好金满仓银满仓。当然这世界上所有人只要谈到心灵成长的话，大部分都说我能不能从信念创造实相去创造很多金钱。差不多我认识的朋友啊，他们做信念创造实相的练习，第一个一定是我怎么样得到我的第一桶金。我想这个比例大概 90% 吧。
所以我的愿望是大家很普遍的愿望，
这个是大家都会想嘛，对不对？但事实上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某些你真的很想能够表达到很好的东西，但是假如说你全力去做的时候，那因为这个全力甚至克服所有的困难，所以那个行动能够完完全全睡醒。那因为
是啊，睡醒啊，
对，因为我怕你想说是醒过来那个睡觉那个睡，
就是
能够做的意思了。那假如说你能够做你所要真的想做的事情的话，那它必然会精彩，它必然会精彩。那因为是精彩的关系，所以你必然能够因此而。
所以与其去想那有的没有的，不如脚踏实地的来行动。
真的，你看自己的特质哈，你的特质跟你的愿望常常会是一致的。比如说你的特质在声音上，你的声音非常好听，然后非常的有那种亲和力，然后有说服力，然后别人会觉得你很亲切，这个部分就是你与生俱来的天赋。那他给你这个，一定在这个方面你是可以好好去表现的。那你看怎么去做，好，那这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是
这样，
也是比较脚踏实地的做法。
对对对，
好，那祝再度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常老师，
没有其他问题了，
因为时间到了，
好好，
谢谢大家。
Okay, 好，谢谢。